红色学者示警粮食危机，专家称曼谷700年内或沉没，京华城案扩大，主疑犯被收押禁见，向中共泄密，南韩军务员被起诉。澳洲主导太平洋岛国警务合作，日本将收免税制度，至少三大变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中国经济危机持续扩大的同时，粮食危机亦逼近。网红经济学家卢伦元在最近一段影片提出警告，这段不够半分钟的影片8月27号起在国内外流传。卢伦元说粮食价格现在已经起来了，他甚至可以大体上确定中国粮食危机将在今年年底，最迟明年春天爆发，而且这个不会是一年的危机，可能持续3到5年，粮食价格会升到远远超过大家想象的水平。学者草制转发这段影片并评论说，卢伦元绝大多数观点我是不屑甚至是鄙夷的，但这次我表赞同。我早就讲过，中国将伴随着金融危机再爆发一次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粮食危机和大饥荒。卢伦元曾经在中共财政部任职，立场极度亲共。草制认为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他亦都说中国会发生粮食危机时，就特别有参考价值。不过亦有评论表示不信，粮食产量不足可以入口，习近平经历过饥饿年代，有饭碗意识，新科技时代粮食不会减产到能够饿死人的程度等。还有人提出可能出现的场景是有粮食但底层民众买不起，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崩溃。总之卢伦元这段警告引起热议，最近日本缺米的消息在中国社媒疯狂转发，日本很多零售商都表示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六月底日本全国稻米库存急跌至25年来最低，很多商店限购，每人只能够买一包米。到七月大批零售商根本没有米可卖，日本缺米严重到媒体专门创造一个新词令和米之乱。有网民担心中国如果亦突然间爆发粮食危机，造成的冲击可能远远超过目前的日本。毕竟在风调雨顺下出现3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这段历史并不遥远。中共党魁习近平4月提出所谓的大食物观，要向陆地海洋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开放食物资源。人民日报等党媒跟进，强调粮食安全问题。旅美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对自由亚洲表示，官媒反复强调就是因为中国粮食安全出现了大问题。秦伟平认为习近平这个提法是饥不择食，告诉大家知你们不要太挑剔了，什么都可以吃，不要只是吃传统的四大主粮，亦就是很隐晦地提醒注意粮食安全。秦伟平认为中共政府最在乎的其实是执政的安全，和执政安全最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粮食安全。未来如果有可能爆发严重的粮食危机的话，可能会对他们的政权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最新研究表明，泰国首都曼谷由于地势较低，恐怕会在未来700年内沉没，如果政府不能够及时应对，可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据自由时报29号报道，泰国商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阿努仲近日引述绿色和平组织研究表示，在未来700年内，曼谷有80%以上的面积可能会沉入大海，估计经济损失将达到18兆6000万亿泰铢，影响超过1045万人。 曼谷每逢雨季就容易有水患，今年5月已经专家示警曼谷可能会在本世纪末之前沉没，但最新研究表明时间表恐怕大幅提前。阿努仲建议建水坝，在沿海修建高架路，种红树林作为缓冲区，亦建议各界将原本集中到曼谷的投资分散到其他地区，避免所有经济毁于一旦。泰国气候变化与环境局副局长克萨雅旺之前曾经表示，政府正在想办法应对曼谷面临的危机，例如参考著名的低地国荷兰，建堤防防堵海水倒灌，同时当局亦考虑迁都。台北京华城岸风波扩大，廉政署8月28号分兵48路搜索威京集团总部、台北市议会等处，并带回6名被告。29号一早，台北地检署依涉嫌违背职务行贿收贿罪，向法院申请将国民党市议员应晓薇、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同应晓薇的助理吴信文三人收押禁见，其他几名被告允许交保。柯文哲任台北市长时期，台北市府帮助威京集团投资的京华城大幅提高容积率，由 560% 变成 840%， 事件被疑涉及贪腐，目前正由台北市地检署调查柯文哲是否涉案，是外界关注重点。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检方目前发现沈庆京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涉嫌指示旗下公司行贿应晓薇，数额达近千万元新台币。应晓薇收钱后帮忙推动放宽京华城容积率。专案小组目前侦查重点是贿款有没有辗转流入其他官员口袋。地检署同廉政署28号指出，沈庆京与庆晓薇是京华城案的关键人物，沈庆京是行贿方，应晓薇是收贿方，涉嫌犯了违背职务收贿罪。廉政署在27号发现应晓薇赶往机场有逃亡可能，因此将应晓薇拦截拘捕。28号廉政署搜查威京集团旗下中华工程和中石化、应晓薇办公室、沈庆京和应晓薇住所等48处地方，并传唤6名被告和12名证人留夜审讯。29号应晓薇、沈庆京和吴信文被收押外，京华城董事长陈玉坤1200万交保，应晓薇办公室董事长黄专罕500万交保，应晓薇另一助理陈佳敏200万交保。南韩军方8月28号表示，情报司一名军务员因涉嫌间谍罪被起诉，他收取大约1.6亿200万韩元，向中共泄露大量军事机密。综合韩联社、朝鲜日报等报道，南韩国防部检察团表示，军务员 A 某现年49岁，由2017年开始被中共间谍拉拢，利用情报司内部安全漏洞出卖军事机密。不过调查押金， A 某只确认他2022年以后泄露的30件机密情报。A 某以记录或静音相机拍摄等方式收集情报，再上传到中共的网络云端服务器，他亦会用网络游戏传递语音讯息。他在2022年后泄露的机密包括情报司部分黑色要员的身份、情报司组织编制、南韩情报部队的作战方法和计划、对特定地区的局势分析等。A 某接受初步询问时说，他2017年在中国某机场被中共情报人员逮捕，他在南韩的家人受到威胁， A 某因此被中方吸收。不过检方说，他曾经积极对中共特工表示，如果给更多的钱，他会提供更多资料。 澳洲8月27日在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上宣布一项区域警务计划，外界认为此举意在反制中共渗透太平洋地区。据自由时报和德国之声等报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澳洲将在未来五年投入约$2.7 billion建立四个区域警务训练中心，并组建一支由多国警官组成的危机反应部队，可以在区域热点和灾区执行任务。艾班尼斯说，这项计划由太平洋地区的警察和警长主导，澳洲提供坚定支持，尤其是在财务方面。中共近年来渗透太平洋地区，向各国投资基础建设并进行安全合作，例如曾经在2022年尝试与太平洋国家签署区域安全协议但失败。中共又为太平洋警队提供武术训练和车辆，与所罗门群岛签秘密安全协议，并在所罗门群岛部署警力。美国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安全协议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永久军事据点。澳洲表示希望新的警务合作计划令中方不再有机会参与太平区地区警务工作。东加、斐济、白留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认可澳洲提出的倡议，和中共关系密切的曼那道和所罗门群岛就持保留态度。日本观光厅27号宣布，正考虑取消对游客购买消耗品的限制，废止对免税品包装的规定，并将消费税改为先征后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目前游客购买化妆品、酒、食品和药品等消耗品时，在同一间店消费需要在5000至50万日元之间才能够免税。观光厅正在准备取消50万的最高限额，以便增加旅客消费，亦准备取消免税品要特殊包装，而且在出境前不能够拆封的规定，方便旅客亦减轻免税店负担。另一方面，目前游客可以在买东西的现场退税，结果经常出现游客在日本境内盗卖免税品的问题。观光厅准备改为游客在出境时到海关经检查后退税。修订后的制度最快将在2025年开始实施。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下面我们来听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补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补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补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止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补的资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